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
早安。
今年是2007年第一个主日。我们每年，我们教会都会有一个意象，就是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2006年教会的意象是什么？那个谁能够知道告诉我？哦，不是那个，对不起，那个是那个教会的永远的意象。2006年是说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今年2007年，所以跨入2007年，我就继续在神的面前寻求，看看神要赐给我什么的意象，看看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要怎么做。所以我就不断的祷告祈求。而那个时候正好台湾在有台北高雄两个市在选举市长，所以选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你知道候选人他最看重的就是他的号码，如果说抽到第一号，他就要常常要打第一号的手势。你们知道选举的时候第一号是手势是什么吗？是赞，这是第一号。如果说我是候选人第一号，我就啊第一号，这个表示什么呀？赞。这台湾话就是说赞，非常好，赞，我是第一号啊，第一号，第一号。如果说我抽到第二号怎么样呢？就是这个是什么手势啊？胜利 victory， 或者是和平 peace。 所以抽到第二号的人就常常看他在那边这样子，上镜头他就这样，第一号就这样子。抽到第三号呢，第三号的人他就怎么样，他就 OK， 对OK， 我第三号 OK， 一定当选。抽到第四号，我们这个孙伯伯就最清楚了，他是我的老长官，第四号敬礼，他就敬礼，给各位敬礼，我是第四号。那第五号就不知道是什么了，第五号的不知道第五号是算什么。但是我在电视上面看到的最多的手势就是第五号。我们跟人家打招呼，候选人在车上面跟人家打招呼，不管他怎么样，我是第一号，我是第二号，我是第三号，我是第四号，他有的时候忘记就跟人家打招呼，总是打五嘛。这个下面的人跟他挥手也是都是挥五嘛。所以说第五号我看到最多的，那个时候我就正好在看台湾的新闻，就看到一直都是五五五。我说这是不是神要跟我讲什么？是不是有什么意义啊？那时候我正好看圣经，看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教会的圣经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二一七，那什么两腰拐啊，二一七。如果您翻到，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想这就是神要提醒我，因为你看这里有几种职分啊，他这里有讲哪几种人啊？第一个他讲是使徒嘛，然后先知，然后传福音的，然后牧师，还有教师。所以我想神要提醒我，我们要用五重职事，这五种不同的职分，还有圣灵的恩赐，来建立我们的信王爱灵粮堂。所以07年我们教会的意向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比如说你看周报上面正面，他说今年的目标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一个一二三月的主题就是不再一样，一月就是我们有新的意向。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教会的意向，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我要来向各位宣告这神赐给我们的意向，也跟各位来分享这个样子的意象。 当然呢，你如果看以弗所书刚才前面四章第一到六节，它最主要是讲教会要合一，所以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什么？你们可不可以跟我讲什么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对的，谢谢你张弟兄，好久没看到你呢，谢谢你。对，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么圣经上面也讲说基督就是教会的元首，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要建立基督的身体的最大的一个前提，一个原则，就是怎么样，要有一个合一的心智。什么叫做一个合一的心智呢？就是要各尽其职来建立教会，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什么叫做竭力保守？什么叫做竭尽心力？什么叫做尽心尽力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去工作，你可以偷懒，或者你也可以很努力的去做。我相信我们各位弟兄姐妹都是很努力的来做这个事情的。中国有一句话讲的最好形容的，什么叫竭尽心力？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拼命努力的去做，最后到有一天死的时候，见主的时候才罢了的。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说，有一位国王，他要为他的女儿找丈夫，找一个驸马爷，他就昭告天下，结果到了那一天，人山人海都挤着来，要来做驸马爷。大臣就报告说，现在公主在湖中间那个小岛上面，有谁能够跳到水里面游过去，第一个游到的人就可以做国王的驸马爷，就可以娶公主为妻子。哇，大家就好兴奋了，要我就第一个跳下去了。但是呢，看到那个湖中间呢，有很多鳄鱼在那边游来游去，所以大家都傻眼了，不敢下水了，所以都在那边观望，就是半天没有一个人跳下去。但是终于砰砰一声，有一个人跳了下去了。这个人跳了下去，就拼命的游，拼命的游，拼命的游，一大群鳄鱼就追着他。这个人终于游上了岸，大家就开始欢呼，然后国王就派了船就再把他接回来。国王说，像你这么勇敢的人才真配做我的女婿，做我的驸马爷。国王就问他，你怎么这么勇敢啊，你给我们讲好不好。他说，摸摸头，国王啊，不瞒您说啊，我刚才是被人家挤下去的，我根本就没有想要跳下去，我被人家挤下去的，我就只好拼了老命的游。这就叫什么？竭尽心力。这就是要用这种心态，拼了命游，你不游快点就要被鳄鱼咬死，这种心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你来到这里，不论你是来看热闹也好，或者是你被人家挤得下水里面也好，我都要奉劝各位，我都要鼓励各位，要有一个竭尽心力来保守教会的合一，要有一个竭尽心力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来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教会有哪些合一呢？如果你刚才以弗所书，那你再看一下，他一共讲了七个合一。他是说我们只有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个主，一个信，一个喜，一个神。圣经里面讲七表示什么？七表示一个完全呢、啊。所以他这里意思是说，我们要完全的合一。一个身体的意思就是说，身体就是教会，是靠着耶稣而立的，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当然呢，这个合一，保罗在这里说教会必须要有七个合一，他这意思是说神的身体有一个合一性，也就是说神的身体必须要是一的。即使是耶稣基督，我们波饼说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但是他一根骨头都没有断，没有 被打断。因为你要知道，当时被钉十字架的人的囚犯，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十字架是一个苦刑，是一个咒诅。他实际上被钉死，不是被钉死的，因为你十字架它下面有踩一个这样的交叉，然后钉在木头上面，然后下面有踩一个棍子，一块木头，然后手也被钉到。但是呢，这样子久了，他人就往下掉，往下掉，往下掉，往下掉，往下掉。然后他最后呢，他就想要再把它撑起来啊，因为你一直掉一掉，最后你整个肺部被压缩，最后就窒息死掉。钉十字架是这样子让他死的。那个时候圣经讲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忽然间天色大变，雷雨交加的时候，这些兵丁就急得要走了，就把这个他们那个脚木头，脚下面踩那个木头啊，啪嚓一下打掉，一打掉人就掉下去了嘛。人就掉下去的时候，就很快就窒息死亡了。所以兵丁把那个陪着耶稣一起被钉十字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通通打掉了，他们就很快就死掉了。兵丁想要回家去了，到了耶稣的时候，他们说哎，耶稣已经死了，就不管他了。因为他们用那个枪刺他的胸部，刺到心脏里面，然后看那个流出来的是什么。当我们人还活的时候，血跟水是在一起的，但是当我们人死的时候呢，血浆跟水就分开来了。所以当他们一刺的时候，发现流出来的是水，没有血了，就表示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就没有把耶稣的脚打断，因为他们不但是把木头要打断，甚至要把那个囚犯的脚给他打断。打断了以后，他就一点力气都没有，就往下掉，掉了就把他致死。所以耶稣的身体没有破碎，他是完全合一的。所以耶稣也要我们说，借着保罗的口说，你们在教会要有一个专一性，要有一个合一的心智。但是为了要推展我们的事工，所以教会还要有多元化。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还有教师，这样子才能够推展事工，才能够方便。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耶稣是我们教会的头，我们是教会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一个小零件，小指头，小或者是心肝肺腑与喉舌，或者是五官，或者是毛发，或者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么一块的时候呢，但是不可能说每一个人都是眼睛嘛。啊，你如果说哦，眼睛比较好，没有眼睛最重要，所以我要做眼睛，我也要做眼睛，我也要做眼睛，结果全身都是眼睛，这是怎么样？这就成了一个怪物了嘛。那么主耶稣说，我是你们的头，元首，我是你的头，你们每一个人是身体中间的一块，一个部分。所以保罗他跟着又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他是说三一真神的圣灵只有那么一个，但是他赐在我们身上的恩赐却有各种不同的。有的人他很会讲经，他有的人很会说道，有的人很会关怀，有的人很会做菜，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各式各样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不能说看哎，于传道你讲道我也要讲道啊，叶姐你弹琴我也要弹琴，结果我也不会弹琴，我怎么弹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自己的恩赐，你可能还不知道，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恩赐。所以圣灵虽然只有一位，但是恩赐原有分别。他跟着又讲说，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虽然我们信的主耶稣基督只有一位，这是教会的元首，但是呢，执事就是教会的身体呢，却有分别。有的人啊，做譬如说 Tony， 他现在最擅长于放这个 PowerPoint set up 这些，像我们有人会执行，有的人会料理事情，有的人特别会做菜做饭，有的人特别有爱心的时候，所以每一个人的职分就不一样。 就能够互补互足了。他又讲说神只有一位，但是功用却有分别。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虽然是教会有合一性，但是却为了要推展事工，就有许多的多元化的事工能够再一次来照顾神的家。所以保罗这里刚才讲说，我们有五重职事。第一个就是讲说有使徒，使徒我常常解释说，使徒我们用大拇指来代表他。使徒很有意思啊，你有个大拇指，你可以跟每一个指头都碰上，你这个小指头就不太容易跟每一个指头都碰上，所以大拇指跟每一个指头很容易都碰上。这表示说使徒他是从神那边领受异象，领受恩典，还有领受使命，然后他要来带着往前走的，他要跟其他的人都要有很密切的联系与合作的，这就是使徒。比如像是初代教会的时候，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还有保罗等等，这些都是使徒。使徒他们亲自领受神的意象，而且他们宣告执行神的旨意。第二个就是先知，先知呢就好像是我们这个手展开这第二个指头食指一样，所以英文食指叫什么 index finger， index 就是指标，也就是说我要指东西的时候我用这个指头来指。所以先知呢他能够预知神的方向，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所以他能够指点我们的迷信，告诉我们怎么样走正确的道路，这就是先知。先知他们并且用神的话语来安慰鼓励劝勉造就人。先知不是算命的哈，中间有很大的差别。像是旧约里面的但以理啊、以赛亚啊，这些都是先知，还有弥迦、阿摩斯，这些先知在旧约里面最多的，他们常常讲神的话。当然了，先知在新约的时候也有许多的先知，像是施洗约翰，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施洗约翰并且预言说主耶稣基督要来的，那将来要来的，我连给他提鞋子我都不够资格的。所以他是一个先知，能够看到将来神要他看到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位叫做雅加布，这是一个新约的先知。有一次保罗要到耶路撒冷去，结果雅加布就神就让他看到一个异象，他就跟保罗说啊，你不要去。他就把保罗的皮带拿起来，腰带了，然后就自己绑到自己的手上，说这个腰带的主人将来有一天要被捆绑。他就说保罗你不要去。结果保罗后来去了，果然就被官府捉起来下到监里面去。所以这是先知。当然第三个就是传福音的，刚才我们说的传福音的就好像我们手的中指头，但是我们不要乱比，这个在美国人是骂人才比中指头的啊。中指头你就发现是我们这个手呢，中指头应该是最长的，也就是说这个传福音的人呢，他要走得远远的，把这个福音传到哪里，传到地极。我们也看到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大有能力传福音的人，他的名字叫腓力。他有一次这个圣灵感动他说，你到加沙走廊那里去。他说我去干什么，去就知道。所以腓力就到了加沙走廊，在那个路上也不知道干什么。忽然间这个时候有一个从非洲来的一个埃及阿伯的一个太监，他是总管银库的一个大臣，他来耶路撒冷朝圣，然后要回家，要回去非洲去。他就正好在那个车上看圣经旧约，他看到以赛亚书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等等。这个大臣，这个埃及阿伯的太监，这是一个黑人，他看不懂。这个正好这个时候腓力就站在路边， 圣灵就催逼他说你靠近那个车子，所以他就靠近那个车子，他说你看什么啊，那大臣就跟他讲说我看不懂啊，腓力就上车跟他解释，就把这个福音传到这个太监的身上去了。结果他们两个就在车上就在那边读经，在那边讲经，腓力就给他传福音，然后到了一个地方正好有水，这个太监说我可以受洗吗，腓力说这有何妨呢，就为他施洗。当这个太监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哎，他看到腓力就不见了。圣经上面说神的灵把腓力提起来，又把他放到撒加利亚那一带继续的传福音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传福音的是走得远远的，就是常常在外面跑的人，把福音传到老远去了。当然了，这个太监到了非洲，他后来做了非洲地区基督教的总管，他不但是管银库的大权，他也是后来成为那边的主教。另外有一个耶稣的门徒叫做多马，他也是对说耶稣复活他有怀疑，耶稣被钉死了以后大家都怕，就通通躲到房子里面祷告，那门关得紧紧的，人家就说哦，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了。多马说我才不相信呢，除非你们让我看到他钉痕的手，不然我不相信主耶稣复活。圣经上面说门关得紧紧，忽然间主耶稣在他们中间显现说多马你来看我的钉痕的手，多马这个时候就说我的主我的神。后来多马基督徒受到迫害，多马就逃到印度去了。所以说印度那边的福音就是多马传过去的，这是传福音的人他们走得远远的把福音传到地极。我们在19世纪的时候，欧洲的威斯利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到了20世纪的时候，美国的 Billy Graham 葛培里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到了21世纪的时候，譬如说我们有什么中国有远志明啊，中国有张伯利啊，这些通通是传福音的人。然后最后我上次说的福音要经过中国，经过丝路，再一次传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福音就传到地极了，耶稣就要再来了。第四样就是牧师，牧师就是代表是这个手指代表牧师，这个手指叫什么指头啊？第四个手指无名指，这个没有名字的指头，也就是说牧师怎么样，是没有名字的，牧师是最难做的，牧师真正是最难做的。主耶稣说我是大牧人，我为我的羊舍命，我的羊也听从我跟随我，所以牧师是最不好做的。譬如讲说初代教会的彼得，他就是一个牧者，他是一个大牧人。耶稣曾经说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所以我们就知道彼得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牧师。保罗他曾经说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劝不多。师父是什么？师父是教师，他能够教导你。为父的是什么？为父就是牧师，因为牧师如父如母，他任劳任怨的照顾他的孩子，又好像是牧人一样无微不至的照管羊群。所以牧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彼得是一个牧师，保罗也是一个牧师。保罗你看他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讲到好多关于啊这教会里面的事情，讲到好多生命中的酸甜苦辣咸，我们就知道做牧师非常的困难，这是一个没有名的没有名分的一个工作，没有荣耀的一个工作，但是在天上的奖赏却是大的。刚才说的还有怎么样，还有一个是教师，教师就是当然就是我们的小指头嘛，对不对？我以前也做过这个比喻，小指头你不要看它小哦， 小指头做的事情可大了，你要抠鼻子你还非小指头不可啦，没有人看过用大拇指抠鼻子的，对不对？你要剔牙齿你也是小指头，你要抠那个耳垢呢你也是小指头啊，没有一个指头可以，就是小指头。意思就是怎么样，这个教师他像一个小指头一样，他能够在圣经里面那个一点一滴那个东西，你看不到你找不到你听不到你想不到的东西，他可以把你挑出来，然后让你说哦原来如此，哦你怎么看的我都看不出来呢。所以教师是怎么样，教师他用智慧的言语，他用知识的言语，他能够解开人的疑惑，他能够释放人心中的捆绑。当一个教师他给你讲圣经的时候，他能够讲生命的时候，他用那三个生命来影响你的时候，你就再一次的被神得夺着了，你就说哈利路亚，你就感谢赞美神了。我们也知道圣经上面也有许多的讲到教师的人，譬如在说初代教会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亚波罗，他的话语就非常强，他那个圣经他一看就懂，讲出来的叫你服服帖帖的，就被你完完全全的信服了。当然呢，我们还有许多的人，像是中国有一位最伟大的圣经教师叫什么名字，谁知道？张弟兄，中国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教师是叫什么名字？尼托森嘛，尼托森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教师，他讲的圣经啊，连美国人英国人都服他。他英文大概也是非常好，他有的时候人家请他到欧洲去，他就向人家讲圣经上面的话，哇，讲的人家服他服得不得了。所以英国人美国人知道中国有一个叫做 Watchman Nee， 因为他的名字叫 Watchman， 守望者啊，这是也是圣经的名字，这是他的英文名字，美国人英国人都知道有这一个人。那么现代也有一些非常有名的教师的，比如说加州那边一个马恩峰教会的 Rick Warner， 他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教师，他写的书譬如讲说标杆人生啊，这都是他写的书。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新广感灵粮堂的余传道，开玩笑的啊，这是乱七八糟讲的，我是牧人中间最小的一个牧人，教师中间最小的一个教师，就像我唱诗歌那个比那个小指头，那就是我最小的一位，感谢赞美神。五重执事，你仔细看一下呢，先知预言我刚才讲说是旧约时代的产物，你翻开旧约圣经几乎三分之二都是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以西结、撒加利亚、弥迦、阿摩斯，这些全部是先知。所以说旧约的时候先知非常的多，这是神这样子的安排的，因为神要把耶稣带出来，神要把世界末日带出来，所以要使用先知来讲很多预言性的话语，来安慰鼓励劝勉造就神的选民。所以圣经上面都是先知讲了很多预言的话。后来呢，到了初代教会的时候就比较多是使徒了，比如说是12个门徒，譬如说是保罗，还有其他的这些使徒就特别多。因为初代教会的时候耶稣来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啊。圣经也是讲说怎么样呢，教会是要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要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身上，所以才再一次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到了今天神的启示都几乎已经在圣经上面了嘛，圣经上面有多少启示你知道吗？不下300个预言启示，大部分都已经实现，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的启示已经都在圣经上面了。所以到了今天呢，不太多先知出现讲神的预言，反而现在我们讲的先知是什么？先知讲道，这叫先知，不是像我们以前讲的先知预言，而是说先知讲道，讲什么？ 安慰、鼓励、劝勉、造就人的话等等。另外呢，使徒现在也不多了，使徒性的侍奉到今天也慢慢的少了，因为基督的身体已经怎么样，他是已经成型了嘛。你仔细看我们现在的教会几乎已经成型了，基督的身体已经建造好了。耶稣基督他原来在只有一个教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是那个教会的头，然后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就到处去传福音，他就建立了以弗所教会，他就建立了哥罗西教会，他就建立了这边一个教会，他就建立了那边一个教会，所以各个教会就出现了，所以慢慢基督的身体就开始遍布全球了。到了今天，长老会啦，路德会啦，信信会啦，还有天主教啦，还有灵粮堂啦，还有真光教会啦，还有东区正道堂啦，等等等等，都是教会。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基督的身体已经大致成型了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呢，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已经怎么样，重点已经开始转了。也就是说五重执事的时代已经慢慢过去了，现在要迈入什么时代啊？谁可以稍微猜一下？在刚才我们读的这里已经有一个答案了，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和牧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跟他说这 五种都已经慢慢的过去了，现在重点要放在圣徒了，成全圣徒了，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你知道在以前旧约时代是怎么样，祭司作为我们的中保，所以说人不能够直接见神的，是要经过祭司的。所以整本旧约其实就讲三样事情，一个是先知，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圣经整本圣经你去看，跑不掉这三样事情。所以旧约的时候是祭司来带领人来归主，来进入主，祭司为人祷告，祭司为人祈福。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圣殿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的时候，人就再一次能够面对面与神亲近。也就是说耶稣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从神里面来领受，所以我们就不再需要经过任何人，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成为圣徒，我们可以直接跟神说话。什么叫跟神说话呢？谁可以跟我讲？祷告。对了，怎么样可以领受神的恩典与祝福呢？读经，与神亲近。我讲，譬如讲这样，你说领受恩典与祝福，假如我是一个大坏人，大坏人的日子一般都不好过的啦。我跟你讲，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人不好，人不圣洁，人不，这个日子通通不好过。所以我的日子如果是一个坏人一定不好过。但是当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来读圣经的时候，神说你要成为圣洁，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如果我能够照着做的时候，我的祝福就来了。圣经也讲了，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是到属神的子民的身上，而且是怎么样，及万代。如果你离弃神，背弃神的时候，神的咒诅，当然了，我不应该讲神的咒诅，因为神从来没有咒诅人。即使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人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的时候，天起了凉风，地长荆棘的时候，神都没有咒诅人。神咒诅蛇，说怎么样，你要女人要伤你的头，你要终身用肚子行走，你要吃土，所以神咒诅蛇。神也咒诅什么，地土，说地土要长荆棘， 神子跟人讲说怎么样，从此你要劳苦终日，汗流浃背，才能够勉强糊口，女人要受生产之苦等等，所以我们苦难就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神仍然祝福保守带领我们的，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时代慢慢进入了所谓的圣徒的时代。好，所以他说要成全圣徒，这里成全圣徒翻译翻得不好，他意思是讲什么呀，装备圣徒，他不意思不是说我讲这个不是说圣徒要取代先知使徒传福音的牧师教师，而是说圣徒不能够只说怎么样啊，我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就等着上天堂，我什么事都不做了。成全圣徒的意思是说，从今以后，第一，我们基督徒要成为圣洁；第二，我们要接受装备；第三，我们要来征战，为主耶稣来征战。我们仔细看一看，我们看世界的潮流，看今天这个社会，我们就发现，现在已经开始所谓的个人主义再一次的抬头了。譬如讲，我们用的 PC， 我们家里面用的电脑叫什么电脑？个人电脑 ，personal computer， 所以我们叫 PC，PC， 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现在也很多人都有叫做 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就是你的手机啦，什么什么什么，通通在一个上面，就是好像你可以放到口袋里面一个小电脑一样，这也是 personal 的 digital assistant。你记账啊，你记什么记事本啊，通通放在这个上面，所以通通现在开始都是所谓的个人化了。最好玩的，现在连听说有车子现在出来了，它能够记得你每一个人的身高体重，你的腿长，它可以记得你温度调节要调到几度，它可以记得你收音机喜欢听哪一台，它通通记得了，所以当你一上车的时候，他就知道是你，他就为后视镜就自动调整到你喜欢看的位置，自动调整温度，自动调整你最喜欢的温度，收音机也自动转到你最喜欢的几台出来了。这个通通是现在朝着自动化，现在朝着个人化来进展的。所以我们现在买那个披萨，有一种叫什么 personal pizza，一个人一个，哎呀，这个有意思。现在所以说个人化开始抬头了，所以我们要成全圣徒，我们不能够再说再靠着祭司，再靠着牧师，再靠着先知，乃是要个人。但是个人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高高低低起伏，良莠不齐，有的人走得很远了，有的人还落在那里，你怎么办呢？所以你要成全他，要装备他。更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个人化呢，如果我们看我们的服装，我们就知道了，就拿最便宜的那个牛仔裤啊，现在已经也开始个人化了。譬如讲说，前段时间我去这个 Mervin 要关门嘛，我就是看看去捡捡看有没有便宜货，我就比较喜欢穿牛仔裤，我就到了牛仔裤的部门呢，虽然现在牛仔裤现在服装是大批制造，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的，但是也都是个人化的。有什么 fit 就表示合身，有 loose fit 表示合身又大一点点，有 slim fit 就表示细细长长的那种合身的，都有各种不同。同样是34号的腰，30号的腿长，都有分好多种不同的，就是为了要怎么样个人化，就完全符你的尺寸。虽然是大批制造的，仍然是如此。我们以前呢、一个人一个房间就很了不得了，是不是？到了今天呢、我跟你讲，现在流行一个人一间厕所了。哎呀，一个房间还不讲，还一间厕所，不然不但如此，还一人手一机呀、这一机是什么？电视机、手机，还有什么呀？游乐机，所以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了。有一次有一个人呢、他在超级市场买东西，这个排队，这个前面有一对父子 在那里排队。那个儿子就跟爸爸讲，爸爸你等一下带我去买篮球啊。他爸爸说，买篮球干什么呢？家里面不是已经有了？爸，那不是我的，我要我自己的篮球啊。所以连篮球都要有一个属于自己，你就看到现在个人化是怎么回事了，现在朝向个人化。所以我们教会也要走入个人化。你要这样子想想看，假如你来到教会里面找不到你的位置，你会不会再来教会啊？不会吧。所以我们人现在都朝向个人化。当然了，我讲找不到你的位置，那个位置是怎么样，不是说你坐的位置，当然也包括你的位置，包括你停车场的位置，包括你这里坐坐卧的位置，包括你的怎么样在教会的位置，你的职分啊，教会里面的需要的多，对不对？你要做饭菜做点心的，你要做周报的，你要做放 PowerPoint， 你要做网站的，你要做什么的，你要做什么的，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做。以前都是我自己做，从扫厕所开始都是我自己做，现在还感谢赞美主，扫厕所有人扫了。现在做菜呢啊，我们弟兄姐妹也帮我们做了， PowerPoint 成册也帮我们放了。那么陆陆续续的，只要你愿意，只要说你能够做得来，我做周报都可以交给你，我可以把做教会的网站都可以交给你。所以我们就慢慢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尽到他们的职分，尽到他们在教会里面的一个位置。但是我说我们要怎么样，不能够说只能信了主就要等着要上天堂，而是第一我们要成为圣洁。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查经，在小组里面查经，沙地就做了一个例子，成为圣洁就好像怎么样，把你家打扫干净一样。譬如说你要找一个人来跟你合住一间房间，如果你那个房间很脏，又脏又乱，自己又没有品格的话，有谁愿意跟你住呢？所以你如果不圣洁，心里面都是lust，心里面都是嫉妒，心里面都是苦毒，心里面都是抱怨，神会进来你心里面住吗？不会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成为圣洁是我们的第一步，要成全圣徒，心里面要一定要圣洁，把心里面不讨神喜欢全部拿掉，这样子神就可以进来你心里面，成为你的主宰，神就真正是要做你的元首。我们说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不能说大家都做眼睛，不能够大家都做耳朵，乃是个人都有不同的份。但是不管怎么样，让我们成圣起来，而且我们还要接受装备。我那天也有跟罗姐妹稍微谈一下，罗姐妹说，哎呀，我都不会祷告，我都不会读经，都读不懂等等。没有，我跟你说没有关系嘛。她说你给你自己一年的时间，一年以后保准你不一样。我们教会现在有一年读经计划，我们有主日查经，我们有小组聚会，我们有祷告会，我们还有各式各样的小组，小姐妹小组、加勒小组、伊萨卡小组、约书亚小组，我们还有英文小组，我们还有主日学，我们还有主日崇拜。我说罗姐妹，你只要照着这个做，一年以后你就完全不一样。我也有讲过说，不会祷告的话你就读诗篇，不会做人的话你就读箴言，这保证你又会祷告又会做人。感谢赞美主，我们并且要就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常常在一起，常常在一起互相的勉励，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学习，然后在神的话语里面加强，接受装备的时候，保罗他接着就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对不对？我们不要说成了基督徒，在神的眼里面看你还是一个外人，你还是一个客旅啊，乃是要怎么样，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在基督耶稣自己来做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以合适，见证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神对我们多大的期望，不是说你觉得是信了主受了洗你就完了，就已经等着要上天堂了。我们人生的挑战有苦有甜，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可能你有一天来到一个苦的一个水的站，那叫做马拉。你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真的好苦啊，你禁不住抱怨的时候，唯有当你坚信不疑相信神会带你走出的时候，相信神会带你把苦毒变成为甘泉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马拉的苦水变甜，苦水还是水，只是味道变了。所以你的生命有苦毒，你环境造成你的，所以你的环境如果不变，但是你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你坚信相信神的时候，你愿意接受装备的时候，你环境就跟着就变了。以色列数百万乌合之众来到马拉的时候，他们抱怨说没有水喝，没有水喝，当他们喝了马拉的水说哦，呸呸呸，好苦啊的时候，他们向摩西抱怨，摩西就怎么样，就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神就指示他一棵树，说你把这个树放到水里面。这个树是什么树啊？沙漠里面大概中东旷野地大概只有两种树，除了荆棘以外，一种就是棕树，另外一种就是皂荚木。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讲说建造圣殿是用皂荚木来造的，皂荚木很有意思啊。照专家的查考，耶和华神指示摩西那棵树就是皂荚木。皂荚木是长得瘦瘦的，不是粗粗的，但是长得高高的，然后像个伞一样撑出去，那个树叶子小，上面都有刺，所以正好怎么样给骆驼吃。骆驼的舌头很奇怪，它不怕刺的。你知道我们人的嘴巴吃东西是骆驼是这样磨啊，所以你看到骆驼吃东西这样，它是这样的磨啊，所以它不怕刺，它的舌头不会被刺到，不会刺到牙齿，不是用咬的。所以神就造了这个皂荚木给骆驼吃，而且皂荚木也很有意思，它长在没有水的地方，就是骆驼活在没有水的地方，就专门给骆驼吃的。而且皂荚木非常有意思，它吸取的养分水分不是靠它的根，靠它的叶。所以我们在苦度在旷野之地的时候，我们生活有苦度的时候，你从哪里领受恩典祝福啊？地上没有的，世界没有东西给你领受的，世界上面只会给你苦毒。耶稣说人生在世中有苦难，唯有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当你在旷野地的时候苦毒的时候，当你想要成圣的时候，当你信了主觉得是受了洗的时候，你说我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世界上面发生了很多苦难的事情让你日子都顾不下去的时候，你靠谁啊？皂荚木是从空中的水分来吸引，所以这是我们要效法，就是说你要以从天上连接，你要从天上来以向天上来连接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一样的时候，像一个皂荚木一样过的时候，你就不怕了。所以我们就再一次建立基督的身体，准备来打胜呢将要来到我们生命中一场的末世的大战，最后我们就能够打赢那场战。这里说我们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啊。这个雷根就讲过一句非常好的话，他讲话的意思是说啊，他说很多事情很容易就做好，假如你不在意是谁得到这个 credit， 不知道怎么翻呢、啊？不是不就假如你不在乎 是谁得利的话，谁得益的话，很多事情都很容易就做好了。事情不容易做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各尽其职啊。我也要做眼睛，眼睛才重要哦。我不要做什么，我不要做什么，等等等等，乃是我们要各尽其职。假如你不在乎是谁得的荣耀大，你说我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神说怎么样？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神在暗中查看，他必定要报答你们。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就再一次说，愿他的荣耀得到。那么当有一天我们进入了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为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就是我们成功了，我们就成全了圣徒。我要再一次的，只要你们愿意，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小组查经，我们有主日聚会，我们有祷告会，我们有一年读经计划，你只要你愿意，我还可以跟你一对一，每个礼拜到你家一次，跟你一起来读经祷告查经，这都有，我们都有装备来成全圣徒，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2007年你赐给我们异象，你把恩典祝福再一次浇灌在我们身上，愿你再一次来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不叫我们遭受患难，叫我们享受你的同在。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雅比斯的祷告。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神他悦纳雅比斯，雅比斯他的生命因为有神与他同在就不再一样。所以2007年当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所仰赖的是神。
恩人你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恩人你赐福于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恩人你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恩人你赐福于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扩大我们的境界，求你与我们祈求，扩张我们的境界，主啊求你引领我们祈求，但愿你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但愿你赐福于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愿你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愿你赐福于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扩大我们的境界，求你引我们祈求，扩大我们。 们的心结，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祈求，
扩张我们的境界，
放我们的心结，求你应允我们祈求，扩张我们的境界，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祈求，扩张我们的境界，求你应允我们祈求，扩张我们的境界，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祈求，
主啊，
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祈求。
是的，恩主，亚比斯向你求告，你就赐福于他，常与他同在，扩张他的境界，保佑他不遭患难，不受艰苦。这个主耶稣，我们也在你来面前来向你呼求，求你使我们2007年，主你赐给我们意向使命，还有你要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让我们在50往东，90号往东， Lake Sammamish 往东，在 Plateau Issaquah Sammamish 地区为主耶稣基督来征战。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所赐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还有装备成全我们的圣徒，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但是受了洗，觉得是信的主，就等着要上天堂，乃是成为圣洁，接受装备，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兴旺来灵粮堂在这个地方为主耶稣基督来做盐，主让我们再一次因着你的名，我们来高举你的名，我们来为主耶稣来见证，做见证，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彰显出来。主啊，我们谢谢你是我们教会的元首，是我们的头，主让我们来建立你的身体，建立一个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再一次谢谢你接纳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祷告还有信息，并且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中间做那不一样的工作，愿你的神迹奇事常与我们同在，愿你的手常与我们同在。感谢你，赞美你，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